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Your Personal Generative AI Podcast。今天我们讨论一个关于 Echo Mimic V3 的激动人心的新进展。这个模型以惊人的13亿参数实现了统一的多模态、多任务人体动画。Which, 我迫不及待想听你分享，这听起来简直是魔法，对吧？
是的，主持人，我非常兴奋能和大家讨论这个。Echo Mimic V3, 它确实在人体动画领域设定了一个新标杆，尤其是在平衡效率和性能方面。它解决了当前大型视频模型面临的几大痛点，真是太棒了。
哇，新标杆。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你提到它解决了现有大型视频模型的痛点，具体来说，这些传统方法有哪些局限性？它们为什么痛呢？
好的，你看，当前的人体动画研究大部分都依赖于大型视频扩散模型 LVDM。这些模型确实能生成非常生动的动画，但问题是它们参数量巨大，训练成本高得吓人，而且推理速度慢，这大大限制了它们的实际应用。更麻烦的是，我们通常需要为每一种动画任务，比如文本转视频、图像转视频、口型同步等，单独训练一个专家模型，这在多任务场景下，成本简直是指数级增长，加剧了效率困境。
我明白了，所以就是又慢又贵，而且还得一式一模，非常碎片化。那么 Echo Mimic V3 是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的核心突破点是什么？
没错，主持人，它正是针对这些痛点。 Echo Mimic V3 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如何在单一模型中实现更快的推理、更高的质量、更强的泛化能力，并统一支持多任务人体动画。从第一性原理出发，他们发现现有 LVDM 的参数膨胀是根本原因，所以他们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一个紧凑型视频扩散模型 CVDM 作为基础骨干。当然 CVDM 本身有质量和泛化能力的妥协，但 Echo Mimic V3 通过三大创新完美克服了这些固有问题，让小模型也能有大作为。
哦，有意思，用小模型做骨干，然后通过创新来弥补缺陷，甚至超越大模型。这三大创新听起来很关键，能详细说说第一个，也就是任务之更 Soup of Tests 吗？它到底是怎么实现多任务统一的？
当然，主持人，这个任务之更非常巧妙。 Echo Mimic V3 从一个全新的时空重建角度重新定义了各种动画任务，就像我们熟悉的 Masked Autoencoders 那样。举个例子，口型同步被看作是嘴部区域的空间重建，而文本转视频、图像转视频或者首尾针转视频都可以看作是中间时间帧的重建。通过巧妙地利用主流视频扩散模型中固有的演码序列输入， Echo Mimic V3 统一了这些任务，让分布扩散模型和逐块重建优雅地融合在一起，避免了痛苦的权衡。
我听懂了。所以它不是为每个任务单独建一个模块，而是把所有任务都抽象成一种填空或者重建的模式，然后用统一的输入格式来处理。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不是吗？尤其是他还提到了一个反直觉的训练策略。
没错，主持人，你抓住了重点。他的训练策略确实反直教。通常我们认为课程学习应该从易到难，对吧？但 Echo Mimic V3 恰恰相反，他采取了一种由难到易的训练策略。他们首先在复杂的任务上进行训练，比如图像转视频或首尾针转视频，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预训练模型的知识。然后再通过指数移动平均 M 逐渐融入更简单的任务，比如口型同步。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无缝地实现跨任务知识迁移，同时防止单一模型终灾难性遗忘的发生。简直是把知识混合学发挥到了极致。
我明白了，这就像是让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学习新菜谱，但不是从简单的切菜开始，而是直接从一道复杂的佳肴入手，先掌握其精髓，然后再融入那些看似简单的配菜，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现有功底，又不会把老本行给忘了，真是有趣的比喻。
哈哈，正是这个道理。通过这种由难到易加 M 的策略，模型在处理各种任务时都能保持卓越的性能，而且还在单个模型里实现了，真是厉害。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任务之更的核心理念之一。
太赞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核心创新，模态之更 Soup of Models。既然是多模态，那它肯定要处理多种输入，比如文本、音频、图像。Echo Mimic V3 是怎么高效地融合这些不同模态的信息的呢？
好的，主持人，这个模态之更就是专门为轻量级模型的多模态处理而设计的。它遵循一个耦合、解耦、混合的工作流程。 首先是耦合，所有的模态信息都通过一个共享的查询 MLP 进行耦合。然后是解耦，通过模态特定的交叉注意力模块注入特定模态的键合值。最后是混合，利用 Multimodal Time Step Phase Aware Dynamic Allocation, 简称 Multimodal PHDA, 来动态融合这些模态专家。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设计，确保了不同模态信息在不同阶段都能得到最佳利用。
Multimodal PHDA, 这听起来很专业，能不能用更通俗的话解释一下，它是如何动态分配不同模态的权重的？为什么需要阶段感知呢？
当然，这个 Multimodal PHDA 的灵感来自于 Ecomimic V2 中的 PHD Loss, 它的核心观察是不同的模态在不同的时间部阶段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比如说，文本条件在整个生成过程中都保持着一致的重要性，而图像条件在早期和中期时间部阶段影响最大。至于音频条件，它在初始阶段特别重要，因为要设定好口型和表情。所以 Multimodal PHDA 会根据这种阶段特定模态重要性定律，为每个模态专家分值分配权重，然后通过线性组合进行融合。这确保了每种模态都能在最合适的时机发挥最大作用。
我明白了，所以它不是一刀切的处理所有模态，而是像一个乐队指挥，根据乐章的不同，让不同的乐器在最佳时机发挥作用。那，对于音频输入，它又是如何实现和视频真的精确同步的呢？尤其是涉及到口型同步这种对时间精度要求很高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主持人。对于音频注入， Ecomimic V3 做得很细致。它首先通过音频编码器提取音频特征，并通过一个 MLP 进行投影。由于 DIG 中的 V 引入了时间下采样率，导致一个潜在帧对应多个音频特征令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采用了音频分割策略，将音频嵌入均匀的分成段，然后识别每个段的中心特征，并向前向后扩展，形成与潜在针对齐的音频嵌入段。这些段最终通过音频模态专家注入到 DIG 中。而且，为了让口型同步和面部表情更自然，音频专家的输出还会受到一个二值化的面部区域应注意力掩码的调制。真是细节决定成败。
哦，天哪，听起来这背后的工程细节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每个模态，每个阶段都被精细的考量。现在我们来聊聊第三个关键点，新颖的训练和推理策略。论文中提到了一个负向直接偏好优化 Negative DPO, 这和传统的 DPO 有什么区别？它又是怎么解决模型中的负面问题的呢？
主持人， Negative DPO 是 Ecomimic V3 的一个亮点。传统的 DPO 需要成对的偏好数据，比如好的结果和坏的结果进行配对。但 Negative DPO 则利用从 SFT 监督微调中间检查点生成的自优负样本来迭代的优化模型。它不需要成对数据，而是使用无配对的负样本来拒绝不理想的生成分布。也就是说，它只专注于最小化这些负样本的生成概率，惩罚模型生成不期望结果的倾向。这种 Negative DPO 会穿插在 SFT 训练中，形成一个 DPO-SFT 循环。在每个阶段，模型会先用 Negative DPO 处理阶段性的负面问题，然后通过 SFT 增强正面能力。这简直是让模型在知道什么是错的基础上，更好地知道什么是对，而且效率更高。
所以 Negative DPO 有点像，我们教孩子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必须做什么，通过反复提醒他们避免错误，最终他们就能更准确地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且这种方式还更节省资源，因为它不需要精确的对子数据。那推理阶段呢？ Negative DPO 的效果是如何被利用起来的？
问得好，主持人。既然模型通过 Negative DPO 学会了有效的拒绝负样本，那么在推理阶段，他们就引入了阶段感知负向分类器自由引导 Phase Aware Negative Classifier Free Guidance, PNG。PNG 在不同的时间部阶段会强化 CFG 的负向提示输出。例如，与运动相关的负向提示在早期阶段加权，而与细节相关的负向提示则在后期阶段加权，这样就能有针对性的抑制不同时间部阶段出现的不良尾影，比如不自然的姿态或颜色不一致。这简直是把负面知识用到了极致。
哦，太精妙了。分阶段有针对性的纠错。那对于长视频生成，这可是一大挑战。Ecomimic V3 又有什么独到的策略来保持连贯性和一致性呢？
长视频生成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传统方法大多采用滑动窗口加重叠帧来延长视频，但常常出现不自然的过渡、颜色不一致和身份失真。Ecomimic V3 的长视频 CFG, Long Video CFG, 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发现问题出在细节上，重叠帧中的 CFG 计算需要精心的平滑处理。 他们提出了一个改进的计算公式，对重叠针的噪声预测进行加权平均，结合前后滑动窗口的预测，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确保了长视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能保持自然的过渡和提示遵循。可以说，他把长视频生成中的魔鬼给驯服了。
听到这里，我简直对 Echo Mimic V3 的创新细节佩服得五体投地。理论和方法听起来都很强大。那实践效果呢？它在实验中表现如何？真的能和那些参数量大它十倍的模型抗衡吗？
主持人，实验结果绝对是激动人心的。Echo Mimic V3 在定量和定性评估中都展现出了极强的竞争力。与 Echo Mimic V2、Huneon Avatar、Omni Avatar 等现有最先进的方法相比，即使是参数量高达140亿的模型，比如 Fantasy Talk、Echo Mimic V3 也能在音频口型同步、人体运动精度、身份保持、视频美学和整体视频质量等多个指标上表现出色，甚至在身份保持、视频美学、背景一致性、服装保真度和身体运动精度方面还表现更优异。最重要的是，它的参数量只有13亿，速度提升了18倍。
13亿参数，性能却能超越140亿参数的模型，并且速度快18倍。这简直是颠覆性的效率突破啊。它在多任务处理上呢？真的能像论文说的那样，统一处理口型同步、图像、音频转视频这些任务吗？
是的，它通过实验验证了其多任务能力。无论是口型同步，还是图像、音频转视频，甚至是首尾针音频转视频， Echo Mimic V3 都能有效处理。这表明它是一个强大且任务多功能的框架，能够无缝地将多个任务特定的专家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模型中。这正是那些参数量大它十倍的 SOTA 模型都难以企及的能力。
太厉害了。那在消融研究中，有没有哪一部分的发现让你觉得特别出乎意料或者最为关键？是任务之更的训练策略，还是模态之更的动态分配？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主持人。在消融研究中，我个人觉得任务之更中那个反直觉的训练调度，以及模态之更中 Multimodal PHDA 的阶段性模态重要性分配都非常关键。如果遵循传统的由易到难调度，或者忽略 EMMA， 模型的性能会显著下降，尤其是在身体运动精度和身份保持方面。同样， Multimodal PHDA 的准确分配也至关重要，哪怕是音频在早期阶段分配失误，都会导致口型同步失败，图像在中期阶段缺失，则会损害身份保持。这都再次印证了这些创新设计的深思熟虑和有效性。
也就是说，每一个看似微小的设计，实际上都对最终的性能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这个由难到易的训练策略，打破了直觉，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提升。那对于 Negative DPO 呢？它的效果怎么样？
Negative DPO 的效果也非常显著。实验表明，仅使用 SFT 训练或者 SFT 加传统 DPO， 生成结果都不如 NDPO-SFT 循环训练。特别是传统 DPO，它通常会遇到身份一致性问题，因为它需要高质量的成对偏好数据，这在实际中非常难以获取，且计算成本高昂。而 Negative DPO 凭借其无配对负样本的优势，在不增加过多资源的情况下，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提升了模型的整体表现。这说明了 Negative DPO 在数据效率和性能上的巨大优势。
明白了，它以更经济高效的方式，让模型学会了避开雷区，最终走上了康庄大道。那 PNG 和长视频 CFG 的消融研究结果呢？
对于 PNG 图5中的对比非常直观，没有 PNG 在早期时间部的干预，角色的手势会出现明显的退化，而加入了 PNG 之后，手势自然度大幅提升，这表明 PNG 确实有效地抑制了不期望的微影。至于长视频 CFG 缺乏它的话，长视频的中间帧会出现过度曝光，连续帧之间也会有颜色差异，但有了长视频 CFG， 模型能生成具有自然过渡和持续遵循提示的长视频，效果非常惊艳，完全解决了传统方法的痛点。
所以说 PNG 解决了短视频中的细节问题，而长视频 CFG 则保证了长视频的整体连贯性和质量。这两个推理策略简直是 Echo Mimic V3 实现高品质动画的左右护法啊。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Echo Mimic V3 对整个领域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或者未来展望？
主持人， Echo Mimic V3 最大的影响在于，它用一个紧凑的模型打破了高质量人体动画必须依赖巨型模型的固有认知。它证明了通过巧妙的架构设计和训练策略，即使是13亿参数的小模型，也能在多任务、多模态的复杂场景下实现卓越的性能和效率。这意味着更高的可访问性、更低的计算成本和更快的推理速度， 这对于播客、卡拉 OK、动态场景等多种实际应用场景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为未来轻量级、高性能的生成式 AI 模型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甚至可以期待在边缘设备上运行更复杂的人体动画生成。
哇，听起来 Echo Mimic V3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突破，更是对行业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指引。13亿参数，统一多模态多任务人体动画，这本身就是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在 AI 领域的一个完美诠释。它让我们看到了 AI 模型在追求极致性能的同时，也能兼顾效率和泛化的可能性，真是太棒了。
完全同意，主持人。它不仅仅是提升了性能，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统一而高效的框架，让各种人体动画任务都能在同一个模型下完成，这大大简化了开发和部署的复杂性。而且，代码也即将开源，这无疑将极大的推动社区的进步和创新。这真是 AI 动画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感谢 Witch 今天的精彩分享，从宏观的问题挑战到微观的解决方案细节，再到激动人心的实验结果，真是让我们对 Echo Mimic V3 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非常高兴能与听众分享这些前沿的科技进展，期待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深入探讨。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